各位家长、小伙伴，大家好。刚刚我们看了这个不倒翁，他在左摇右晃、东倒西歪，可是最后他还是回到他安稳的位置。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安稳的底座。那我问一下各位家长，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之中，我们有没有给过小孩那个安稳的底座？那种遇到了人生各种挫折考验的时候，还能让自己稳住的一种能力？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就是在教这个心灵底座，青少年心灵成长行动营，给青春期的他们一个小绿洲，一种心灵随身法宝，帮他们克服很多人生的困难，让他们重新回到那个安稳、幸福、健康、成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闹冥想，我是台湾的觉察老师张世杰。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一次青少年心灵成长行动营的课程。刚刚我们看了这个不倒翁，大家有没有一点感想？我们每天教小孩子去学的东西，有哪一种能力可以让他们用一辈子？以后遇到了学业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就业的问题，甚至人生遇到重大的挫折，他可以把这种能力拿出来，帮他渡过难关，帮他逢凶化吉。我非常有把握，今天教了这些课程，一定会帮助到他们。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你的小孩似乎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这是自我价值认同的问题，人生方向的问题。再来第二个，是不是有些小孩他学习不专心，成绩也不理想，打游戏的时候像一条龙，读书的时候像一条虫，这是学习的问题。再来，有些小孩子没耐心，爱生气，甚至他是抑郁，抗压性不足，这是情绪的问题。那有些小孩子跟我们相处并不是那么好，你爱孩子爱到骨子里头了，但是孩子却叛逆，跟你疏离，这个是亲子关系的问题。再来，各位家长，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身心能量不足？你懂了很多观念，可是在应用到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不知道怎么样跟小孩子讲话，你不知道教养的重点在哪边，因为自己身心健康已经不足，这就是健康的问题。我刚刚提到的是五种问题，第一个是小孩子自我价值认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学习的问题，第三个是情绪的问题，第四个是亲子关系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自己身心能量，也就是健康的问题。那么这五大类的问题，如果我们个别去解决是蛮费工的，但是我们青少年心灵成长行动营就教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同时改善这五大类的问题，就是一种自我觉察的心法还有练习。当我们能够常常回到自己的当下去自我觉察，会更能够了解我这辈子所为何来，我的天赋在哪里，我的生命热情在哪里，所以它有助于我们自我价值的探索跟实践。我们常常在当下能够把心 安定下来，觉察自己的情绪，你就可以发现你的情绪调适能力变好，你的学习热情也会增加。当我们面对学习的烦躁或者是困境的时候，透过这个自我觉察，可以让自己平静，所以学习就更有效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调好了我们的情绪，调好情绪之后，行为也会跟着影响，因为所有的偏差行为一定来自于某个情绪没有摆平。那么同时呢，在我们自我觉察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去洞察到我们跟别人相处，尤其是亲子互动时候的某些瓶颈啊，原来我就是这个地方没有耐心聆听，于是呢，亲子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沟通模式。如果在当下可以稍微冷静下来，去自我觉察，你就发现，原来我可以不用说这句话，我可以多一点耐心听对方把话说完，所以它又可以改善到我们的亲子互动。再来就是，当我们能够自我觉察、静下心的时候，做一些觉察的练习。好，一些大脑实证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可以调回身心的平衡，储存身心的正能量，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健康。所以综合以上，只要能够学会自我觉察，这五大类的教养现场问题都可以同时改善。所以这是一种重点中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像一棵大树里面的树根，我们来好好滋养。就像刚刚我们的不倒翁的底座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会长期推动这种自我觉察的课程呢？其实是我的人生经验里面有两次掉入了人生的困境。第一次让我陷入了忧郁跟抑郁跟恐慌之中，但是透过这种自我觉察练习，让我回到平静，重新拿回了自己的正能量。那第二次呢，就是我失去我的亲人，那种打击真的是犹如天打雷劈啊，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完全没有了生命的动力。但是也幸好自我觉察练习让我平静下来，走出了悲伤。所以可以说自我觉察这个练习救了我两命啊。所以呢，我当时就下定那个志向，我要帮助很多人了解这种自我觉察是多么的棒，是多么的能够全面的帮助到我们。在这个接触自我觉察那么多年还有推广的过程之中，我看到了我自己跟很多人的改变，比如说改善睡眠，增加很多灵感，让我们工作更有效能，学习更多的发展还有成效。再来就是转动我们的情绪，安定我们的情绪，这个是最明显最直接的。那常常这样练一练呢，你就发现内在充满的那种平静跟喜悦，这就是我们心灵的本有的保障啊。只是说我们平常没有接触过这种的课程啊，你不知道原来就有这种保障在里面。好，你越接触越常练习，就越能够明显的去感受到它。还有你会减少对自己过多的自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负能量都来自于自我苛责，自我苛责自己完，然后再苛责别人哦。那自我觉察可以让我们减少苛责，多接纳自己，爱自己，回到那个支持自己的力量，爱上自己。一个爱自己的人，懂得接纳自己，欣赏自己的人，他自然会去欣赏别人，接纳别人，也会更有自信心。这些都是我跟我曾经教出来一些学员他们的共同的心得，也比较能够自我反省，那跟别人关系越来越好， 像我生命之中，我曾经有很多非常痛恨的人，后来练了自我觉察之后，发现慢慢的淡化了，那是一种自然淡化的过程。那这些都是我跟我的学员们的经验，可是好像是属于个人的经验。事实上，国际期刊论文已经证实了这种自我觉察，英文叫做 mindfulness， 它有科学实证的效果。所以呢，现在国际期刊已经有8000篇论文，证实这个 mindfulness 的功效，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跟焦虑感，提升睡眠品质，增加免疫系统的力量，提升专注力、认知能力，促进情绪智商，让我们更平稳，提升大脑的功能，增加创造力，提升幸福感，增加记忆力，还有冲动抑制的能力，对别人的一种同理心，还有观点转化的能力，这些都是在期刊论文里面所证实的，用各种科学的实验证实原来这个自我觉察是那么的有效。所以我把它视为它是我们的心灵底座，就是这个用意。那么讲那么多呢，我们不如来亲身做个体验。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静心瓶，我们的身体就像静心瓶一样保持不动，我们来看着它慢慢沉淀。待会我们给自己2-3分钟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看着它沉淀。这个3分钟下来，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你有没有觉得心灵也变得比较清澈透明， 好，那第二个练习呢，是个观呼吸的练习，请大家呢，一只手借我，放在我们的胸口，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感受一下胸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呼吸的力道，将我们的手往前推，然后又回来，它在一胀一缩，一前一后的律动着。现在请将我们的注意力跟随着这个呼吸的律动，呼吸在哪里，我们的注意力就在那里。接着我们把手放下来，单纯用我们的觉知的力量来感受胸口的一胀一缩，并保持注意力在上面。接着我们来试试看，连续五次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请开始。接着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不可以连续十次的呼吸都能保持注意力在上面，请开始。接着我们不用数次数，只要将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胀缩进出就可以了。好，慢慢把眼睛睁开，这是观呼吸的练习。做完这两个觉察的练习，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回到我们的内心，巩固我们的心灵底座。当然练习还有很多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呢，让各位先做个体验。接着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内容。我们的课程呢，有五大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自我探索篇，由妹老师负责指导我们。他让每个同学呢了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专长，要好好的发挥自己的专长。还有探索，我们有没有常常被情绪控制，怎么样减少被这个所谓大脑的杏仁核所劫持，让我们常常能够减少一些压力，还有打开感官做自己的主人，享受我们生活的乐趣，都有非常多的丰富的内容，还有体验活动，那也要做一些这个课后的练习。这是 同学的部分，那家长的部分呢，也有相对应的自我探索的课程，就是帮助小孩也帮助自己。那第二篇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增进我们的学习效能，会带领各位来认识这个高效能学习法，就是认识我们大脑的三个跟学习有关系的一个地方，前额叶、杏仁核、海马回。然后怎么样提升我们的学习效能，就是专注力的一套练习，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然后家长跟小孩一起来练习。更实际的就是将这个方法应用到考试的应答技巧，让我们考试能够有很好的表现。那也有家长部分的课程，比如说跟小孩子沟通啊，要讲求有效，尊重小孩啊，亲子和谐。那最重要就是呢，我们的家长要更有自信更快乐，带着平常心，小孩子也可以放松，慢慢引导小孩子学习变得更优秀。那么第前两个单元是由妹老师所指导，那第三、第四、第五单元是由我，张世杰老师。那第三个单元呢，是情绪与压力管理，这也是自我觉察最能够体现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能力。我要带领同学们上三节课，就是了解情绪的四个观点，这可能是以前我们所不懂的。比如说，情绪真的有好坏吗？情绪是我们吗？当你了解了这个四个情绪的观点之后，你才会了解，哦，原来情绪要这样子调试才比较能够有效的安定下来，有效的转动。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就是任何一种情绪都会跟某一种想法有关，那我们怎么样调整这个想法，找到这个让我们产生很高压力的五个信念，并将它能够转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会带领各位来认识这个五个高压信念以及怎么调整。那第三个就是一般我们是怎么面对情绪，有三个方法，被带走了或者是过度压抑情绪，那第三种方法比较有效，它是什么方法呢？会带领各位来认识并实做。还有任何一种情绪来的时候，都可以用四个步骤让它慢慢的变得平静。至于怎么做呢，我们的课程里面会非常详细的说明。情绪这个部分呢，家长也是要提供这个小孩子的协助，当然自己也要去好好的安顿自己的情绪，因为亲子相处最重要就是那种相处的氛围。你怎么样找到支持小孩子的力量，因为小孩子得到足够的安全感，他的情绪就会比较稳定。所以我们要找回亲子的亲密，而且专注在小孩子的优点上。那第二个家长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多用相信来取代担心小孩。那你以前认为的不乖的小孩真的就不好吗？我举了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可能会让你转换对你原本认为不乖小孩的观点。还有我们会做一个实验，让你们发现原来相信小孩，小孩子的改变会那么大。那你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可能有三种模式，一个就是被小孩子主导的模式，通常都是两败俱伤啊。你很生气，你很用心，但是小孩子没有改变，这是小孩主导的模式。那另外两种是比较有效率的，怎么由大人来逆转这个情绪，大人逆转的模式，还有大人来主导的模式，就是让他产生正向行为的一种主导模式。我会在课程里面跟各位好好来说明，并有实际的练习。那么第四单元就是人际关系，我会教同学们在沟通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怎么样增加自信能量。自信能量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对我们人生的成功、学业或者是未来的事业很有帮助，它跟别人相处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有自信能量的人比较不会去掌控别人，也不会让自己很卑微去屈从别人。第二节就是跟别人拉近关系的一个同理沟通。当我们跟别人有一些关系上的僵局的时候，怎么样去化解？这是一种同理沟通，它有一套方法。最后的目标就是可以拉近跟别人的关系。那第三个课程就是，假设我们被人家欺凌、不公平对待，怎么透过我们这一套表达沟通方法来拿回自信心，跟别人平等互惠、平等相待。那家长课程的部分呢，在这个人际关系，就是说要先把自己照顾好，身心有能量，你教养才有力量，你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就会更和谐，而且试着去讲一些贴心话。第二节课我们来直接练习讲贴心话。再来就是跟小孩子的，你要爱他，但是有时候也要有原则，怎么叫爱跟原则并重的一些实际教养方法。你看看你是太宠太严，你是四种常见的管教模式中的哪一种，会带你来检视并修正。最后的第五单元呢，就是亲子共学的，有两大主题，带领各位家长跟小孩一起来找到自己的生命热情，一步一步慢慢达成好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有人生目标的人呢，他身体会健康，而且呢学习会更正向，比较不会学坏，而且呢会达到自己这个自我实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让爱在亲子之间流动。好，我会讲这个，会透过三个亲子互动的模式，这个活动让大家找回跟小孩之间、亲子之间的那种最直接的一种关爱，还有我们彼此互相支持的个力量。好，那么前两个单元是由May老师，后面三个单元是由我负责。那每一个单元都有学生跟家长的个别课，那么亲子，那最后一个单元是亲子共学，一起上课。每一个单元都有重要观念的分享，还有觉察练习，直接的体验，还有实践的作业。那我有时候会提供一些比较活泼的内容。那如果各位有一些教养的问题，我们也有事后的咨询服务。在使用期限之内可以无限次的观赏。最后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您担心小孩子未来持续多久了？小孩子学习不专注这件事情持续多久了？小孩子情绪不稳定，或者是我们情绪不稳定多久了？那亲子关系不好多久了？大人自己的压力持续多久了？那长久以来，你的这些困境改善了多少？你想不想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些改变？为自己的小孩做一些努力，改变会怎么发生呢？第一个，改变不会凭空到来，一定要有所行动。改变一定要从今天开始，改变一定要持续一段时间。就像你去学开车，一定要先报名，要行动，然后呢，你要持续一段时间，最后你终于学会了开车。改变是这样子，不是只有 单一堂课或两堂课就可以做到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你会发现改变必须持续一段时间，才能从我们的惯性里面慢慢的解脱出来，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最后达到一种全面的改变。所以各位家长，给小孩子金银财宝，不如给他一个心灵随身法宝，就是我们的自我觉察。因为我们不能陪小孩子一生，所以要送他终身受用的礼物，一个最棒的生命礼物，自我觉察。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深思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给小孩子什么的未来，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那么我相信这一套青少年心灵成长行动营的课程一定可以帮助到各位。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大家。